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呢，是时事大家谈节目。香港南华早报8月30号援引消息说，中共当局已经开始调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此前的8月26号、27号，连续两天内，中石油四高管被免职，外界怀疑这是中共当局对周永康将有所动作的信号。但是呢，湖北卫视的新闻当中呢，也就是8月28号的湖北卫视的新闻当中，中共两弹元勋之一刘锡瑶出殡仪式花圈敬献者当中也有周的名字，这看起来正是东边日头西边雨，被戏称康师傅的周永康到底在阳光下还是在雾霾中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呢是美国政治观察家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您好。好，何先生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就是坐在我身边的美国之音的编辑海涛。海涛你好。
宇宙好，宝生好。
好，
好的，
你好，
宝生，你是想发问，迫不及待的，是的。
对，和平。那我们知道呢，你是这个明镜集团的发起人，也是主要负责人了。那么你所领导下的明镜网昨天报道说呢，周永康已经遭到软禁，失去自由。介绍一下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以及还有什么更新的、更有爆炸性的新闻没有？
这种消息并没有得到更多管道的证实。我们从中共的政法系统里面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周永康事实上已经在软禁之中，但是在软禁期间并没有宣布对他进行双规，更没有对他进行司法的这个调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在期间有一些某一等公开活动露出他的名字，实际上是比较正常的，是因为对他的这个指令并没有通报给前党，现在还是一个极其秘密的这个调查。第二个就是对他的调查组的组长，就是负责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和这个当年调查薄熙来案件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女性啊。这个女性我们了解的是这个叫刘建华，是这个中纪委20的主任啊，曾经担任这个财政部的中央中纪委驻财政财政部的这个基金组长。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非常明显的直接指代这个指向了这个周永康，但是这方面是不是对周永康这方面进行这个司法的调查或者是正式的这个双规，我觉得习近平还在犹豫之中。
那么你刚才谈到还没有对他进行双规，只不过是把他软禁起来，但是可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呢，对他的调查已经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据你了解，对他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
我觉得跟以前的调查是一样的，最开始这个调查的时候范围会非常广啊，一个是中纪委期间啊，国土资源部期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担任这个中石油这个负责人期间，调查是非常广泛的啊，这个调查的外围的人也是人数非常之多啊，但是呢，这方面起诉的时候，这个罪行会有大大的这个萎缩，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周永康啊，这个涉及的这个官员不仅是他的部属，更多的是涉及到很多他的上属，包括这个曾庆红，前国家副主席啊，曾庆红啊，更包括这个前中共总书记这个江泽民，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人。所以在这方面啊，这个习近平还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犹豫不决。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实际上啊，就这方面等待习近平最好的一个签字，是不是对这个周永康进行正式的双规？
那么和平，我想问你，就是周永康这个人被传是有非常多的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证实。那么您自己呢，也出了一本书叫《红色贵族的死亡游戏》。那么作为这个作者之一呢，对这些传说呢，你是怎么样的这个去求证的一些传闻呢？
中国的死亡游戏，权贵的死亡游戏这本书啊，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由美国的一个英文出版社出版的。那么当时候并没有中国的官方有更多的材料证实我们的消息是准确还是这个错误。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薄熙来的审判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这本书经受了这个考验。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官方的证实的消息往往都是大家早就已经传闻很久了，这就是造成这个很多的消息都是由民间人士或者是境外的媒体这些得到这个消息。那么 而且呢，官方即算是官方证实，也未必完全是准确的，因为官方的很多的消息呢，都掩盖了很多的事实。像薄熙来这次审判，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薄熙来根本熟悉的这个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在审判过程中间并没有熟悉到。那么薄熙来案件审判过程中间所熟悉的很多证人根本也没有到场。啊，这都显示出来，即算是官方的消息，我们也未必可信啊。但是在现在新闻自由的这个情况之下，人们宁愿相信谣言，也没办法相信官方的说法。
嗯，所谓的这个谣言就是遥远的这个传说啊，预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这个海涛，就是说周永康呢，在过去担任过这个常委，也是政法委的书记。那么但是呢，好像是在这个薄熙来事件之后呢，这个人才开始名声大噪。那么相对来说，之前呢不是那么有名，那么就是为什么呢？
你说周永康？
周永康，对。
周永康应该是非常有名了，因为他在那个江泽民他们这一届，他当了5年的这个常委，在中共当中，这个常委应该是最高一级，不管你是9个人还好，是7个人也好，他应该是非常有名，因为他从这个，他在四川当书记，然后一路走来到中央，然后到最高层当这个政法委书记，他是负责整个中国的公检法，特别是在这个对付这个意见人士，特别是对付在法轮功方面，他是非常这个就是属于非最高层，几乎他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这么一个人物，在海外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个王立军事件，然后在薄熙来受审之后，大家才普遍关注他们？因为在这个王立军进入使馆当中，后来呢，就包括和平他们的民进传出很多的这个和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和古开来有关的一位上级领导。那么上级领导现在大家分析只能是常委，因为薄熙来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有关他的上级领导只能是常委。那么在去年从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一直到3月薄熙来这个走下坡路，因为3月温家宝让他下来，然后就这一路走来呢，就海外关于周永康的事就是报道，其实层出不穷，而且是非常非常多，就量之大是就是这个周永康这个当进入中共政治局当常委以来，这么多少年来就是从来没有过，从去年4月到现在这么一年半的时间，他有这么大的这个报道。
刚才那海涛，刚才你和和平都谈到了薄熙来案的审判，以及这个案件的审判和周永康之间的关系。很多媒体都注意到，薄熙来在最后的陈词当中说，他处理王立军的这个叛逃的事件，完全是按照中央给的6条指示来做的。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有关法院的这个他们的通过微博传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后来有2个人向纽约时报捅出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的捅出，是不是意味着周永康已经和薄熙来连在一起的，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逃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周永康会是一个下一个倒台的人物？另外还有很多的传言说，那么薄熙来当初没有倒台之前，就和周永康有过好几次密谋，有过6次还有几次的密谋，两人策划将来薄熙来要取代这个周永康做中央政法委的书记，而且有可能要在2年之后要搞掉习近平。对这样的传闻你怎么看？
这个传闻呢，一开始是去年2月王立军进使馆之后呢，美国有位资深记者叫比尔·戈尔兹，他在那个华盛顿灯塔这个网站上他发表出来一遍，他其中提到就是王立军交给美国领馆的这个好多的材料当中，秘密当中，其中包括了这一段，就所谓这个薄熙来和那个周永康联手，不让这个习近平当最高领导人，就说了这么一段。但是这一段呢，后来遭到了很多这个就是海外人士的这个质疑和批评。主要的有一个作家叫铁流，他曾经公开出来说这一段是不切合实际的。他主要根据就是说，他和周永康有私交，他在好几次要受到迫害的时候，是周永康出来保护了他。他以此得出结论说，周永康不可能是就是完全的毛左派，完全支持薄熙来派，他在很大意义上他是一个民主自由派，这个和平他们也都知道，也都登过这个。
好，和平，你来谈一谈，你认为对周永康的处理会是采取所谓黄菊式的安乐死，还是会像这个前苏联贝利亚那样的被处死，或者是被关起来？你怎么看？
黄菊和周永康的情况还是非常不同的，因为黄菊当时在台上的时候呢，江泽民一定要稳定他的所谓的这个上海帮，而且黄菊当时身体呢已经是非常糟糕了，所以抓了他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助手，甚至把他的秘书抓了，实际上虽然要开始要指向这个黄菊了，但是由于黄菊的身体的问题，加上江泽民的阻止，那么黄菊的后来他死了以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那么把他的这个秘书进行了正判，那么上海帮呢一度呢也进行萎缩下去了。那周永康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周永康的情况现在的抓的人不仅是他的秘书，他的前任的秘书，更重要的是他最主要的几个助手啊，一个是这个四平省委的这个副书记李川成啊，一个是这个中石油的这个副总经理王文春，这两个都是中央候补委员。那么前天又抓了这个蒋建民，那是中央委员，这三个人都是这个周永康的最铁杆的这个三个人士。那么从幅度来讲，从人的数的密集来讲，从涉及的问题来讲，比这个黄菊要凝重很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了周永康好像名气不是那么大，确实周永康和薄熙来相比的他的名气他小太多了，虽然他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但是由于他扮演的是一个秘密警察的这么一个角色，更多的是在阴暗的角落里面犯了这个涉嫌犯罪，涉嫌这个滥权，他不像薄熙来那么一个张扬，那么这也是给了这个习近平这种处理这个周永康的一个引气，也就是说虽然周永康级别很高，权力很大，但是他跟薄熙来相比呢，就没有民意基础。那么薄熙来我们大家知道有薄粉，那么这周永康我们现在只发现有一个周粉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铁流先生。那铁流先生他从他亲身的经历的观察，我认为这个无可非议，但是他并不了解这个前部的这个情况他尤其是不了解这个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滥权，更不了解他在石油系统在四平省的实行的这个贪污腐化行为。那铁流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角度而已，但是像铁流先生这样的人，我们在网站上面在其他媒体上面看的是非常之少的，所以打击这个最终收拾这个周永康给社会所操纵的正面影响会远远超过这个薄熙来，因为在薄熙来大家有很大很多的争议，有很多的支持薄熙来的人，那么在现实政治来讲，现实中国社会来讲，支持周永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像你讲的一样，就似乎呢他这个包围圈，就是说这个中共彻查周永康身边的这人，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了，那么根据您的这个分析和观察，他这一次呢是不是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我觉得这届难逃的可能是90%了吧。如果是周永康这届逃亡了，那就证明习近平的所谓的反腐吧，完全就是一片谎言啊！因为刑部上大夫啊，这个好像传说是邓小平确定下来的。那么邓小平跟毛泽东一样的，是在中国造成灾难的两个重要领导人。那我们从这个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毛泽东，但是他们这个国家相比中国来讲，他们幸运的是没有一个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创造中国今天社会不公平、道德沦丧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他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党内很多的原则，所谓刑部上大夫就是最糟糕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中国的腐败不是一个地方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中央的腐败问题，或者是在根源来讲就在党中央，而党中央就是政治局常委，而政治局常委是各个贪污腐化的最大的一个保护伞。如果不能拉去几个常委出来开刀的话，那中国人反腐化完全是表面文章。何况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需要杀一只大老虎来立威，而这个周永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死老虎。
海涛，
那个和平，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提到呢，中纪委的一个二次主任叫刘春华，他这回来主
刘建华
他主管这个就是彻查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但是从我们看这个刘建华呢，他现在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而且在中纪委他只是一个中纪委委员，他连副书记常委这个都没到，就是让这么一个中下级的干部来彻查周永康，尽管周永康已经是不再是常委了，他已经退休了，是不是觉得级别低了一点？为什么不用孟建柱或者是用王岐山？刚才宝胜也提到，就是王岐山他现在主管中国这个公检法这一切， 在常委。
OK，
那么为什么不用一个比较高层的，而且用一个比较低层的一个副部级的一个干部来主持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呢？
不是这样的，就是吉松是补起来，也不是中央的一个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或者中纪委副书记领导的，也是一个级别比较低的。因为专案组是具体办案的，上面可能还有一个什么领导小组，那可能是一个中纪委书记或者副书记或者是政治局常委，那是可能的。但是具体办案的这个专案调查组啊，中纪委这么一个实职人，一个副部级干部已经足够了。这也是中共以前的惯例，只是以前呢没有披露出来而已。你看这一次这个补起来在这个法庭上，他讲出了一个中纪委有一个什么调查组的组长去对他非法这个逼供，对他探得很不好啊，逼供，对对对，那个人我们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对吧？
我来问海涛一个问题。周永康在所谓的知名度上或者名望上也许不如薄熙来这么响亮，但是他的权力和他在中共高层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薄熙来远远不能比拟的。
对，
他是政局的常委，他掌管着全国的这种
公检法
以及保安的这种，不管是从经费上，从这个物力上，都报道说这个中国的这些一个安全方面的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武装的部队。那么周永康这么多年来在中共的最高层来经营，不管是政法系统还是石油系统，他人脉都很广，他的势力都非常的强大。如果要是中共高层动周永康意味着什么，而且容易动得了吗？
那么这就涉及到江泽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永康呢是在江泽民的位上，他在位的时候他一步一步上来的。现在海外消息说，包括可能和平他们的民进也都报道，我就是说包括南华早报，他大家都报道了。关键是看江泽民的态度，现在据说是江泽民已经同意了。那么有江泽民的同意，再加上习近平和现在政治局这个其他常委们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有可能对周永康展开这个调查，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在中共党内呢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要把周永康拉下马，这是表示习近平习李政权他们这个反腐的决心，要打大老虎。还有一种政权就是说，周永康如果你要调查他的罪行也好，调查他的这个所有的过错也好，势必影响这个其他，就牵一发，所谓大家说牵一发动全身。那么这样的话，把那个其他的，如果政治局常委，你说很多人像和平刚才也提到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温家宝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好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江泽民也有这样的问题，他的儿子江绵恒就等等的，李鹏的孩子就好多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样一整，如果范围扩大，就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如果把中共的高层如果都动了，那么就是影响的就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就是我相信和平刚才也提到，就是习近平一直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动到哪一步，动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像薄熙来那样走上法庭道路。现在好多海外人都估计呢，就是说可能要就是要把他双规也好，就是要把他拿下来也好，要使他名誉扫地也好，但是不走这个法律的程序，不走这个不让他上法庭，好像大家都是这么一个猜测。
和平你怎么看，如果要中国要对周永康治罪的话，会把他送上法庭吗？还会就是或者是像一种用其他的办法就把这个问题淡化？如果上了法庭，会不会也像博案一样来搞一个去政治化？
因为中共的这个腐败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不是某一个领导干部腐败，是全部腐败，是整体腐败，是彻底腐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的这个变革的话，任何抓一个什么常委也好，甚至抓去总书记也好，抓去总理也好，中国的腐败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对抓谁所造成的中国反腐败的效果是没有任何信心的，事实上也没必要有任何信心，抓谁都不重要。之所以抓谁，是他们内部之间在进行利益保护的时候，出于利益保护的出发，为了掩盖更多的腐败行为所采取的一等权力斗争，一等措施。那么今天抓周永康，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这样的。所以他怎么去处理，这种达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也达不到他的这个效果，因为他腐败的面积的实在太大了。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反腐败的口号喊得很响，就像当年的江泽民一样的，当年的这个胡锦涛一样的，他总是要抓几个人出来立威啊，所以呢，找一个天使鬼出来立威，这是习近平想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做这个事情又想不想呢影响太大， 所以他就犹豫不决，然后采取这个周边围攻的一等形式。按照去年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而且我们已经披露了很多情况，去年的二月份、三月份或者四月份对这个周永康的调查，其实当时就应该进行了，而且当时的中共高层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讨论，甚至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这个决议，在后面都没有执行下去。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怕担心这种火烧到自己。如果中共反腐败下去，反腐败的这些官员，抓贪官的这批官员也会烧到他们头上。比如说中纪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滥权、非常腐败的一个机构，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司法机构，并不是一个廉洁的机构，它涉及的问题很多。那么整体中国的政治能力是非常混乱、非常糟糕，所以呢，它只是一场游戏，只是对于我们做媒体工作来讲，看到中国又发生了一个新闻而已，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会达到某一点效果，可以立威。我前面讲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抓周永康，因为他名分大大，你看粉丝很少，所以呢，他收到的效果会比薄熙来要大一些，而他的负面效果比薄熙来要少一些。
好的，和平，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三十秒。有一种传说，就是说这个这次呢，这个习近平刚才您也讲到，习近平本来是左右为难，那么这次他似乎坚定了这个抓周永康的这个信心，那么是不是因为薄熙来翻供所造成的？
这个应该不是的，这个因为呢，这个调查仪式就在进行中间，只是他们在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薄熙来并不是因为这个习近平抓的，而是在胡锦涛时期发生的。而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一定要抓到一个大老虎，或者是徐泽浩，或者是周永康。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周永康他的命运和下场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先生，请不要离开。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上个星期在文莱召开的东南亚联盟防长扩大会议，动于亚太安全合作的推动。欢迎您继续收看。